那你是不是也一样哈？我是一个很喜欢做事的人，做事可以带来满足感、成就感，特别是做到别人没有做到的事情，你知道吗？心中就觉得很怎么样？不要这样子，骄傲嘛，你知道吗？做的事情越大越困难，做好了以后怎么样？感觉越爽，越开心，越成就感。你们不喜欢做事的人说没有这种感觉的。其实做事好不好？其实做事并不是不好，你要知道，不要觉得做事好像不好。哎，基督徒在圣灵里面以爱心彼此服侍群体，有很多很好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同意吗？是不是？很重要的。但是根据圣经，我们其实不是以行为、以做事为本的人。圣经提醒我们，你我是什么？是以信为本的人。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们出自于信心的人，是本着信心去过活的人，是以信心为我们生命原则的人。也就是说，以信为本，可以说是我们的标志，是我们的身份。其实弟兄姊妹们，这是500年前，知道什么事情吗？哈，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一个信念，非常重要的信念核心。以信为本的人，是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思考的话题。我们要专注的经文，刚才已经看到了，加拉太书3:6-25里面。首先，我要问一问弟兄姊妹们，什么是以信为本的人？什么是以信为本的人？这边保罗在这边回答是什么？就是以亚伯拉罕为典范的人。很简单，第一个是吧？以信为本的人，以信为本的人是以亚伯拉罕为典范的人。第六节这边说什么？这边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应该很清楚嘛，是吧？亚伯拉罕是一个以信为本的人，为什么？因为他完全相信神说的话，相信神要赐给他的应许，神就算他为义，是不是啊？那么这里这个"算"字，我想大家很清楚了哈，"算"是在会计里面的一种用词，记账记簿的用啊，账簿一个账进来就记下来，如果一个账进来你没有记下来，就是偷了，是吧？哈，那么一个账出去你要把它记下来。如果说一个账进来，你没有记下来；一个账出去，你也没有把它记下来，这个叫什么？这叫混账，这叫假账，同意吗？是不是？好，这边的"算"就是这个观念上面，是一种比喻性的用法，意思是什么？就好像是神从他自己的账户当中取出义来，然后将这个义归在谁的账目上面？亚伯拉罕的账户上面。我讲清楚了吗？就是这种观念啊。义不是亚伯拉罕的功德，他所做的做出来的一个成就，这个义是神算在他的账户里面，是神赐给他在神面前有对的地位，是纯粹由于他相信神的应许，而不是他在神面前应得的酬劳的一种报答。而算为他的义，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称义的同义词。我讲清楚了吗？是这样的哈。保罗表明得很清楚，他说亚伯拉罕并不是一个依靠自己的作为而被神接纳的人，亚伯拉罕是一个以信为本的人，他成为以后所有以信为本的人的一个典范。神在他身上显示了人跟神之间来往的一种方式，以信为本是唯一的一种连接方式。讲得很清楚，保罗在罗马书4:17-22解释了亚伯拉罕信心的性质跟果效是什么。我相信大家很清楚，他强调亚伯拉罕信心是我们一切以信为本之人的典范。罗马书4:17这边说什么？他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我 相信大家对这些经文大家都应该都很熟，是不是啊？好，以信为本人的信心有没有对象？有没有对象？有对象哈，不是盲目的信心哈，不是盲目的相信。信心的果效跟你的相信的对象是有直接关系的，你知道意思吗？我可以相信我的儿子将来可以成为美国的总统，有没有用？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摇头，你怎么知道？我再怎么有信心的话，这个还不在我的掌控里面，同意吗？特别是我的大儿子，台湾生的，永远怎么样？永远不可能的，你知道意思吗？信心是要有对象的。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盲目的，他是相信那位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信心的果效是跟你的相信的对象是直接连接的。以信为本的信心是相信是神死无变有的。另外，亚伯拉罕相信神，他也相信神说的话，这个很重要，是不是？神对他说什么？他我已经立你为做多国的父。听了这句话，请你想想，当时亚伯拉罕怎么样？我告诉你，他死的时候，甚至他死的时候，都看不到这件应许的成就，是不是啊？同意吗？他甚至当时甚至连一个从撒拉生的儿子都还没有出来的，是不是啊？都还没出现呢。但是怎么样？他仍然相信神的话。圣经说他是一个以信为本的人。圣经说，你如果是以信为本去聆听从神来的引导，那么你可以经历神跟你同在，你可以经历到你生命的改变，你的人际关系上面的转变，包括你听到了人不能做的事情，神迹奇事可以引导你。问题是您相不相信？问题是你相不相信？这个很重要，是不是？好，然后呢，接着第十九节接着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怎么样？是在极度困难的时候，大家知道吧？他的信心怎么？神跟他讲说你会有个儿子，等他自己已经快100岁了，等他100岁了，你说现在100岁很正常，100岁说不定还可以生孩子，对吧？但问题是什么？他的太太80-90岁了，是不是？他们圣经告诉我，他们生育已经怎么断绝了。那么从人来的道理来说，生孩子有没有希望？有没有希望？没有啦，是不是？这不可能的啦，对，是不是？但是你注意到没有？亚伯拉罕没有因不信心里起了疑惑，反倒因信得坚固。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是我们以信为本的一个不疑惑的一个典范。为什么很重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很会做事的人，我们很喜欢做事的人，我们行律法行为的人，我们要看怎么样？要看结果。我们有了结果才不会疑惑，我还想做这些东西，做，哎，做出来又啊，不错，我总算是还可以做事的人，是不是？哎，我们会喜欢做事的人，我们不会想说，哎，我这样做了，哎，我一定可以成功，不一定的啦，是不是？哎，我们要怎么样？钱拿到手，我才放心。儿子生出来了，抱在手中的，才放心。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儿子结婚8年9年了，人家问我说：“哎，你有没有孙子？”没有啊。你说我会不会紧张？不会紧张了，但是什么？会不会有期望？会有期望。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有期望哈，可是等到6年7年以后怎么样？就不想了，算了，不要等了，等了半天，人家成功一天到晚成功了好久了，已经几个了，那我怎么样？我还没有半天哈，哎呀，期望我有信心吗？等到我抱了孙子再说，现在总算我女儿快要生了哦，现在怎么样？我就期盼着等着抱孙子。第二种就是这样子，以信为本的不一样，以信为本是因为神说了，他就怎么样？他就安心了，他不疑惑了。又怎么样？这一样不一样？都不讲话了，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再讲一遍，台湾以前广告《洋洋洗发精》，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知道吗？就是不一样，很不一样的，是不是？请你注意哦，第二什么？请你注意，以信为本的人，并不是说不爱去做事情。我讲清楚了吗？以信为本，并不是不做事、不努力，很重要的，不要这种观念。以信为本的人是要做事、要努力，却是在圣灵里面。所以在圣灵里面，在神给力的同在当中，以相信神 为他生活的准则。弟兄姊妹很重要，人心可以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这是他心中的概念。我要做事情，但是怎么样，我知道是神在掌管一切的，很重要的。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应许，因信心得坚固，满心相信神的同在必然帮助我们，很重要的。为什么？我讲过了， 我喜欢做事情，我很会做事情的。我以前是一个标准的完美主义者，现在还有一点样子了。很多时候我告诉你，自己 做事情很痛苦，别人更痛苦，你知道意思吗？我要求的很多了，我要做，等了半天算了，我自己来做。很多时候就这样子，然后我太太说：“你自己找死。”就是这个都，然后现在哈，被我太太的磨练之下哈，然后这几年在圣经里面学习，相信了，哎，我发现慢慢有点改进了哈。所以有时候我什么会放手，让你睁一只眼闭一只，哎呀，咬牙切齿怎么样？我也放掉。我学会了以信为本的生活原则。好的，荣耀归给神；不好的事情，我在圣灵里面好好反省。我自己的原因到底怎么回事情？那么以神健康的教会为大原则，我学习怎么样的谦卑，学习用爱心来彼此学习服侍，我学习能够看到对方的长处，不容易。我告诉你，喜欢做事情的人最会怎么样？挑剔别人。哎，你们不喜欢做事情的时候，你不了解我的苦了，你知道吗？有时候喜欢做事情呢，看到别人呢一点点好的不太容易看得出来，但是什么不好的好大，你知道吗？这个问题就是大的，没有错，你们是吧？好，弟兄姊妹们，我相信这个我们可以来操练的，就像我一样可以学习的，慢慢的可以从以行为以做事以律法的位置，可以成为慢慢转变成为以信为本的。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这个人可以改变的话，我相信你也可以改变，你也可以经历从律法行为为本的人变为以信为本的人。在你的工作上面，在你教养儿女上面，在你的侍奉上面，以相信神为你生活的原则，很重要的。哎，各位，而且你各位看到没有，二十二节这边说什么？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各位你知道吗？这是罗马书女，如果你注意到加拉太书三章六节提醒我们什么？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看到没有？以信为本的人，他借着信得神称他为义，得以跟神有来往。以信为本的弟兄姊妹，我再强调一下，这是我们的身份。信心的果效是远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这个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是以信为本的人？第一个是以亚伯拉罕为典范的人，第二个保罗这边告诉我们，以信为本，所有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什么？全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第七节保罗接着说什么？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刚刚提到亚伯拉罕是以信为本，是吧？他为亚伯拉罕是我们的典范，一切以信为本的人就成为他的子孙。哎，这个不是血缘的子孙，这个不是血缘的关系，而是什么？而是在属灵上面成为他的子孙。保罗在第八节第九节他接着就说什么？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他说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是一同怎么样得福的。你注意到没有弟兄姊妹们，在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规范当中，我们因着信心得神称我们为义。那么我们跟亚伯拉罕，跟因信称义的亚伯拉罕就成为同样的一种人，是不是啊？同样吗？而这个因信称义跟神来往这个唯一的好消息，是不是现在才有的？不是的，是老早以前就有了，是不是啊？早在4000年前就已经传给了亚伯拉罕了，这是人跟神来往唯一的一条通路。这第八节告诉我们，是不是啊？而且神对亚伯拉罕说什么？神对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万国是什么？万国是什么？对不起，还是对太多了。万国是什么？所有的嘛，对不对？包括谁呀？包括谁？ 包括我，对不对？包括你，包括我，对不对？所以我们都包括你和我，包括外邦人，包括犹太人，得都要怎么样？得福，得什么福？得什么福？因信称义的福。根据上文，神应许亚伯拉罕万国必因你得福的福，是因信称义的福。我们可以因信称义的啦，因信耶稣基督，我们跟他联合了。那么神看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赐给我们义者的身份地位，从此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神面前，我们可以怎么跟神来往。这是神借着亚伯拉罕的典范，使万国得到的福，包括你，包括我，我们都可以因信来称义。保罗在十七节就告诉我们了，我用图表来告诉你们哈，因信称义的道理，因信称义的路，早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他比摩西的律法还要更早，是不是啊？各位记得看这个表格吗？从亚伯拉罕到摩西之间有多少时间？多少时间？430年。我这边告诉你，圣经里也讲嘛，对吧？我这图表告诉你们了，是吧？大约430年。这因信称义这个跟神连接的道路，就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必因他使万国得福的这种福。在摩西律法之前，已经430年已经出现了。这因信道理的路，就是这样子出现的。好。19节接着说什么？律法所扮演的角色，只限于从摩西到基督的来临这段时间。摩西到耶稣基督这段时间里面是律法时代，啊，律法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然后怎么样？从23节到25节里面就强调了，从基督开始，律法已经完成了他的责任了，就由耶稣基督起创了一个新的纪元。旧的纪元已经成为过去了。那么这边告诉我，所有跟亚伯拉罕一样因信称义的人，对吧？都领受了从亚伯拉罕那边为典范的因信称义的福分。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我希望这个图表可以看让你们看得清楚一点，好不好？同意吗？所以保罗强调，一切因信称义的人都是亚伯拉罕子孙，不是犹太人信徒所说的你必须叫行割礼，要去守律法才是亚伯拉罕子孙，不是在15世纪的时候天主教说你必须要买赎罪券你才可以得蒙救赎，不是这一回事儿。这个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在500年前马丁路德要改教的一个原因，很重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相信就蒙福？为什么信就可以称义？请注意哈，信心的本质是不是一种行为？不是的，信心的本质上不是一种行为，不是一种功劳，不是一种功德。说实在的，没有什么可夸的。请你注意，信心没什么可夸的，它是一种正确跟神来往的一种态度。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本身，我们怎么样？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讨神的喜悦啊，没有前途可言。说实在的哈。我不晓得各位怎么样，我觉得我自己看待自己这副德性，我真的没有资格来到神面前，我跟神之间根本不可能有来往的，没有任何路可以走的啊！但是怎么样，我相信神爱我，他愿意给我这条路，我愿意依靠神，我愿意相信神的话。但这个是很重要，就是 以神来往一个很重要的态度，这是一种委身。我希望讲清楚了。好，你记不记得摩西保罗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说，摩西怎么样旷野举蛇，照样人子也必照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记不记得这个故事？摩西在旷野里面举铜蛇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火蛇进到他们当中，因为他们亵渎神，一个一个咬，一个一个就怎么样，就死了，对不对？那么后来以色列人他们看到了自己做错事情，所以懊悔了，来到摩西面前说，哎呀，我们错了，我们得罪神得罪你，请你为我们祷告，对。然后摩西怎么样？摩西说，你死了算了，你这样对我都不敬畏了。没有，摩西这个真的很不错，他怎么样？他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神就叫他做什么？神就叫他做一条一个铜蛇挂在杆子上，然后怎么样？ 他跟他讲说，你们被蛇咬的人，你只要望这个铜蛇，你就必存活。那如果你是你的，你会想不想？用我们的脑筋想一想，开什么玩笑？我们中间没有医生哦，有啊，哎，我们会说，拜托，神啊，如果我被蛇咬了，你最少怎么样？最少赐给摩西一个能力，为我祷告啊哈，然后怎么样？然后毒就不见了啊，我活了。最少叫个医生来，叫最好让我知道什么吃什么药可以让我得医治，对不对？那叫什么？叫我看那个铜蛇。哦，难道我看一个铜蛇就，那就会一个能力在我身上就会活啊？哎，你们会不会这样想啊？你们都不会想，你们都太乖了。我每次想说这个开玩笑，有没有可能？但是很重要的观点是什么？神说的话，神说什么？你一看，你就必存活。所以，当你被蛇咬的时候，你有两个选择，同意吗？你有一个选择说，开什么玩笑？叫我去看那个没有生命的东西就会活？你把我当傻瓜、啊？哦，对不对？我可以这样选择，我不去看了，那就怎么？那就等死了。你也可以选择什么？这是神说的话。虽然在我的脑子里面，我觉得这个一点道理都没有，对不对？一点道理都没有，对不对？同意吗？但是怎么样？我相信这是神的话。哎呀，怎么样？我愿意相信他，我一望，怎么样？你就存活了。弟兄姊妹们，相信神的话，愿意依靠神，依靠他说的话，委身以行动去表明我的信心，把头抬起来，看铜蛇一眼。这就是表明我的信心。那么当我一抬头仰望神那个铜蛇的时候，表明我的信心的时候，神的能力就怎么样，就真的进到我里面，就赐下了生命，就让我不会死。这个很重要的，弟兄姊妹，这个超过我们的理智的，但是这种信心。罗马书四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神算他谁啊？亚伯拉罕。神算亚伯拉罕义的这句话很重要的哦，不是单位他谁是他？谁？亚伯拉罕，不是单位亚伯拉罕写的，这句话很重要。为什么？他说什么？也是为，你怎么都不回答？为谁？我们也是为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第二什么？很重要的这句话，亚伯拉罕相信神给他的应许。跟你我今天以信心聆听神的应许的宣告是同样的一个态度，是同样的一个信心。神说我要亚伯拉罕因信称义，那么今天也成为你我的一个把握，是不是啊？这个信心使人得称为义，同时也因为这信心我们领受了圣灵，完全，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完全不在乎我的行为，不在乎我的背景啊，我不管他，神不管你是官二代、富二代，不管你是聪明不聪明，有学问没学问，不管你是白人、黑人、黄种人，不管你是高个子、矮个子，不管你是漂亮、英俊、潇洒的，还是像不要想像我还是丑的，不管你是年轻的，不管你是年老的，不管你是男女都没有关系。这个是什么？神不看这一切。弟兄姊妹，这很重要的。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如果看条件的话，要命哦。高论高的话，我没有假弟兄高；论帅的话，我也没跟他帅，没有像 David 帅。啊，论有钱的话，没有像你们当中很多人有钱的。论学问也没有像你们这么有学问啊，要命哦！那这样子嘛，我有没有机会？你们都不好意思，我告诉你没机会。但是神看不看这一切？哎，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你知道吗？神不看这一切。对，神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开启了一条蒙福的路，只要我们相信，就有义者的身份地位，就可以踏上归家的路。弟兄姊妹，这是以信为本的人，这是以信为本的人，以信由信心而来的人，以信心为生活原则的人，这是你我的身份，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标志。我希望讲清楚了。好，所以呢，什么是以信为本的人？第一个，以亚伯拉罕为典范的人。第二个是什么？所有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子孙，都承受了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多得福。那么第三个，不是以行为律法为本的人。 弟兄姊妹，先知道以信为本的相反是什么？以信为本嘛，对不对？这个想一出嘛，对吧？对，我刚刚一开始不讲了嘛，对。所以第十节告诉我们什么？以行律法为本的人，就是什么？以行为的人，就是跟以信为本的相反的。第十一节说什么？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为什么？因为记得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知识去行的，就被咒诅。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一人必因信得生。哎，这句话应该很熟吧？哈，上礼拜你听过没有？上礼拜没听过。上礼拜古南夫牧师不是讲了这句话吗？告诉我们罗马书记提醒很重要，这句话很重要的。哎，律法强调的是什么？律法强调的是行为，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哦，该这样做，不该这样做。以行律法为本的人，重点在什么？在做，在行。你要去行，你要去做，你要去行律法，你要去做好事，你要做什么？做这些事情作为你生命的一个原则，你必须要做。以行为而本的来了，就是这样强调的就是做。犹太人，你知道吗？犹太人以行他们的律法是化为他们的身份的标志，同意吗？他们非常强调律法。其实我们不要笑他们了，你只要想一想哈，这也可能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原则，同意吗？你们可能比较不容易哈，请你注意一下哈，当你们碰到面的时候，我们碰到面的时候，我们会交谈一下哈，会自我介绍一下哈。我问你说你是谁呀？哈，你请问你哪里哈？啊，你住在哪里？你是什么人哈？对，我们会说什么？我是电子工程师，对不对？对不对？你是电子工程师吗？那是你的什么职业？你的职业可能是电子工程师，可能是设计电路的，那是你做的事。可是你的身份不是设计电路的人，你知道意思吗？我没讲清楚，就是什么？其实我告诉你哈，这个是我们的无花果树叶子，我们都喜欢，我们是用行为来表达我这个人。那么我们表达我们这个人的话，常常都是把我们风光的一面表达出来，是不是？你看介绍的话，一打开，哦呦，什么标，什么 title， 什么那个头衔都有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总裁，什么东西的，什么什么电子工程师学会的什么会长，什么东西，什么一大堆，都没有？有没有？嘿，这个东西，这个是我们人吗？这是我们做的事，这是我们的，我们那个。不是你这个人，你知道意思吗？我们常常用行来做来定义我们自己。我们同样的，弟兄姊妹，请你们让我说，我们常常也用别人做的事情去定义别人的价值，定义别人是谁，同意吗？是不是？哎，孩子是好孩子，为什么？为什么孩子是好孩子？这个孩子是好孩子，为什么？因为他读书读得很好。这个丈夫是个很好的丈夫，为什么？啊，很会赚很多钱。对，我们以行为为本的人哦，我再强调一遍，不是行为不好，然后不是好行为不好，我再讲，不是好行为不好，但是有什么？但是以行为为本的人，由行为而来的人，以做好事情为生活原则的人，跟以信为本的人呢是完全是相反的。我讲清楚了吗？是不是？你看，我们要了解一下当时犹太人的想法是什么。犹太人很注重律法，是不是？啊，他们什么想法？他们行律法，他们的观念是什么？你去行律法，你就得到什么？得到神的祝福，是不是？那么就等于什么？得到什么？神赐给他义子的地位，得到那个生命。这是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说，如果你不去行律法的话，怎么样？完蛋啦！你就会怎么样？遭受到咒诅。那么你遭受到咒诅怎么样？你就要面对什么？死亡。哎呀，所以守律法得神的应许，要成为大国啊，得地为业，得使万国得福。哎，所以怎么样啊？有律法在那边描述的，所以我怎么样去行律法才有恩典，才能够蒙福。这是他们的观点。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有很多基督徒，今天这个观念仍然没有改变过来，我们仍然是一样的。 弟兄姊妹，我们仍然很多时候我们用行为来成为蒙福的方式，我们靠行为去定义我们的价值，然后我们用我们的行为来确保我们蒙福的道路。有没有这种现象？有没有？有。弟兄姊妹们，那么问问自己，弟兄姊妹，请以信为本的人跟 以行律法为本的人，你是哪一种人？你是哪一种人？好，那么我们第二个问题了，以信为本的人有什么好处啊？哎呀，这个很重要，是不是？保罗在第十节说什么？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为什么？因为经上记着，凡不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你看，保罗在这边从一个反面的方向去看这件事情，来回答这个问题。哎，以行律法为本的人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以行律法为本有什么问题？他说什么？他说啊，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怎么样？都是被咒诅的。哎，请你注意哦，请你注意，好好读圣经要注意哦。保罗是不是说律法受咒诅？哎，不是哎，保罗不是说律法受咒诅，他是说什么？以行律法为本的人受咒诅，是不是啊？讲清楚了吗？是不是啊？很重要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守一切的律法。当时是这样的，我不晓得这样的，我相信大家会同意，大概我们当中也没有人例外吧，是不是啊？没有一个人可以能够守一切的律法的。他在这边引用的其实就是《生命记》里面27章26节的经文里面，那边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律法，我能够完完全全的遵照律法去而行而不违背的，没有啦。所以以行律法为本的人都一定注定失败，为什么？因为守不住，那就犯了规，那就怎么样？受了犯了罪，然后就怎么样？遭受咒诅。哎，想一想哈，如像我这样哈，要强调，如果强调做事情以行律法为本，以行为为本的人，那我去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做这个做，我现在有可能哈，现在我还年轻力壮，假装一下哈。我现在假装力壮 ，David 不要笑我，假装我年轻力壮，对吧？我可以去守律法，对哈。我勉强自己，假装一下，我做的不错。等到哪一天，这边病了，这边倒了，这边弄了，我做不出来的时候，怎么办？还要不要做？还要不要做？哎，行律法的一定要照着做哦。只要违背一条，你就怎么样？你就违背全部所有的啦，对不对？那么等到那一天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做得出来？你们怎么都不回答？做不出来了，那怎么样？死路一条了，违反了。我想清楚了没有？这个观念清楚了没有？第二就是这样子。哎呀，犯了一条就完蛋了。所以总有一天，弟兄姊妹，总有一天你没有那个能力去行律法的要求。总有一天，所以以行为律本为，只有死路一条，永远达不到标准，永远没有办法到神那里去，只有咒诅跟神隔离的死路一条。这是很清楚的，犯了律法上的一条，就犯了全部的律法。圣经讲得很清楚啊，弟兄姊妹，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读这个很不公平的哈，因为我是很喜欢做事情，你知道吗？我这个，你们都比较乖一点，都不会挑战的。我就说，神啊，你讲这话太不公平了，太欺负人了，是不是？你们都不会，算了，感谢主。可是到后来，我看，哎呦。行律法为本的都在做主，因为没有一个守一切的律法。想一想，的确是这样子哈。我没讲过，我很喜欢做事，对不对？我很强调做事情哈。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事情我都做得很好？不可能啊！我告诉你，我很喜欢做事的人，特别是一个完美主义的人，要求很高。你告诉一件事情，完美主义的人很容易沮丧，你知道意思吗？你们都没有这种经验哈。我告诉你，因为。我告诉你了，你们可能很厉害了，你们可能有好几把刷子，但是许某某哈，就是只有一把刷子而已。我告诉你，很多时候要求来要求去，到后来怎么样，自己捆绑自己，就这样子。后来我不得不承认，的确没有错，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守一切律法的，我不得不承认，的确神很公平，这很重要的哈。好，第十二节告诉我们什么？律法原不本于信。是靠的行为，律法本身并不是不好的事情哦。第二，请你说，不要强调律法不好，律法好不好？ 律法其实是很好，律法本身不是不好的事情。第二什么？而是什么？行一切律法的人，告诉我们很重要。如果你行一切律法的人，你就必存活。很简单，律法很好。如果你能够完全遵照，不错，就这样子。可是我刚刚强调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守律法的。这个是以行律法为本的人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真正的症结在哪个地方？那么以信为本的人呢？反过来了，很清楚了，他们有什么好处啊？以信为本的人说，正面来说怎么样？必因信得生，对不对？哇，十二节啊，十一节、十二节的，他引用了哈巴谷书里面，我相信不晓得上礼拜汉水有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啊？好，十二这个哈巴谷书二章四节里面。义人必因信得生。实际上，如果各位去看原文的话，很有意思。其实保罗基本上是改了哈巴谷书的经文。哈巴谷上面当时写的一个经文是：义人必因他的信实得生。保罗把他的这个去掉了，把他描述成他的行为信实，变成为相信耶稣的信心，这个很重要的。基本上是保罗把这个从救恩的完全的完成的这个角度来解释哈巴谷书的这件经文。保罗把它福音化，把它基督化，把义跟信是什么合并在一起的，就得出了你要跟神有一个正常关系的人，义是因什么？是因信而得到这个关系，得到称义的，是这样的人才会得生，才能得享那个救恩，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所以以信为本的人，第一必得生命，第二个必得所应许因信称义的福。第十四节他接着就说了，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啊，这个福是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么万国要因他得福，那么现今这因信称义的福也临到一切以信为本的人，包括以信为本的外邦人。讲清楚了吗？所以正如第十三节所说的，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讲清楚，弟兄姊妹，基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舍了自己，他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使我们成为，为我们成为一个咒诅。好，第三个很重要的，以信为本的人必领受圣灵。第十四节就接着说了，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其实保罗在第三章第二节里面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人领受圣灵是在什么时候？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而不是因为行律法而得到的行为，是不是？同意吗？以信为本的人是因信耶稣基督而领受圣灵，在基督里面因信称义，所以让我们在圣灵里面能够以爱心来生活，能够活出因信称义的真理。第二，什么很重要的？圣灵是给力的一个同在，是神给力的一个同在，是基督徒生活当中绝对不可缺少的能力。第二，什么我必须强调一下，如果今天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没有能力能够活出来。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是不是啊？神在圣灵里面给力的是借着因信而成为我们时刻的帮助。所以 请问一下，以信为本人有没有福气啊？有没有福气？很不一样，对不对？ 很棒，对不对？那么你愿不愿意成为以信为本的人？愿不愿意？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就问你一个问题了，如何做一个切实以信为本的人？我们可能知道我们是一个以信为本，但是如何切实的能够活出来，很重要的、在圣灵里面以信心为本的生活了。保罗就接着就继续提醒我们，他说什么？信心呢，是先于律法的行为。十五节到十八节，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够废弃或加增的。告诉我们一个律法的重点哈。那么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的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的一个人，就是什么？就谁？就是基督啊！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除，叫应许归虚空。因为承受产业的若本乎律法，就不是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就是嘛，很多人在讲说，你看嘛，就 就是因为律法没有用了啊，这个神说，哎呀，没有用，怎么来一个另外一个计划，改变一下，来另外一个计划来取代他。但是不是的，不是的，因信称义的道理不是律法没有办法才想出来的。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律法在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是从头到尾都是神计划的一部分。从亚伯拉罕，我们刚刚的图片告诉我们，从亚伯拉罕到现在，从我们信主到现今的基督徒生活，是从在耶稣基督里被称义，在圣灵里面生活所能活出来的，完完全全的都是因为你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才可以成就的。我讲清楚了没有，弟兄姊妹们？请你注意哦，以信为本不单只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相信，以信为本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是一种价值观的更改。弟兄姊妹，很重要的，我们要活在圣灵给力的同在当中，是要凭着信心顺服圣灵的带领。今天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容易走回头路。为什么保罗一再的强调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你我今天虽然知道我们是信主的，虽然我们是相因信称义，但是我们很容易的选择怎么样？用保罗所说的，选择再努力被努力，我们以相信耶稣，信心相信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开始，但是我们却回到以前的生活方式，靠着律法行为来过活。我们去追求经历，我们去追求感觉，我们去追求成功，哎呀，追求可以让我们夸口的行为，哎呀，我们觉得真理还不够，还需要表现，还需要经历，还需要成就，还需要影响力。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什么？都是外面的表现。我们很容易的，弟兄姊妹们，教会是这样，弟兄姊妹这样，教会也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落入到以行为为本的人。弟兄姊妹强调一下，信心在行为以前，相信神的应许，以信心去行动。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相信圣灵借着读经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弟兄姊妹，以信为本去读经，这是明白圣经必须要注意的。不然的话，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容易读圣经读到后来怎么样？读到后来来批评别人。以行律法为本的人会变得更骄傲。怎么样？我今天读圣经读的比你多，我看的亮光比你多哦。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就很骄傲起来了。就很多东西，很多东西。第二什么？信心是与神来往唯一的通天道路。信心必须在律法行为以先。好，这很重要的。以信为本的意思，说以信心入门，以信心完成，以至于以本于信，以至于信，相信神的应许，相信耶稣基督，这很重要。好，那么第二个，明白律法只是什么辅助的行为。我们要了解律法只是什么，只是帮助我们而已。第十九节，保罗提出一个问题说。这样说来，律法是有什么用的呢？是为什么有的呢？对一生守律法的犹太人来说，这句话是很重要的问题。那么对我们来说，规条行为标准的为什么要有？目的是什么？以信为本的人如何来看到律法的标准？保罗就接着就回答了，律法不是为应许所施下的，律法是要让罪显明，让罪显明啊。保罗对律法的功效进一步的描述，我们可以看罗马书，我们今天不谈了，没有，我已经超过时间了。另外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律法是被加上的，是因为要只等到那应许的子孙来到，对不对？是谁啊？耶稣来到。耶稣所得的应许是与亚伯拉罕所应许是一样的，是得位的应许，在属灵上面是承受世界的应许，从亚伯拉罕到基督 一脉相传的。当我们刚刚看那个图表，律法时代只是什么？是暂时的，是有时间限制的啊。第三个啊，这个很重要，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设立的，这个很重要的，不是借着人与人之间的，而是借着天使。比起这个神直接跟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之下，那亚伯拉罕应许是不一样的，是更有重要。所以保罗做结论是什么？律法跟应许是没有抵触的，这样。律法与神的应许反对吗？不是的，断无不是的。使人称义的并不是律法的功用，而应许的功用，是应许的功用，说把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所信的人。 第二层面就是观念。那么今天我们如何来对待律法规条？弟兄姊妹，请你记住，它不是我们称义跟神来往的方式，本身不是问题。我再强调，本身不是问题。律法告诉我们神圣洁的标准，却没有使我们称义的以神来往啊，不是我们能够借以存活的东西，不是我们可以夸口的东西，只是辅助应许的一种功用，不是我们生活的准则方式。第三个，不是一个不是做一个律法为本的人哈，都必须要有信心。第三个，我们需要什么？需要清楚掌握真理的重点是什么？第七节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什么？所以你们要知道，所以你们要知道，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子孙。第二节，这是一个命令，要知道你是一个以信为本的人，你是一个以信为本的人，不是律法为本的人。弟兄姊妹，要知道亚伯拉罕是我们典范，相信神，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话，以信心往前行，以信心来聆听，借着圣灵去行，心里不要疑惑，就是这样。要知道啊，那要知道律法的规条不是你的价值，不是你的意义，不是靠着你做什么东西。你要相信神就是这样爱你，神就是这样宝贝你，不要以行为行律法来自义，你若有所夸的，只当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这样子。要知道在耶稣基督里因信称义是根，在圣灵里面能够活出爱心的生活是果。你要知道你一切的一切是明白福音的真理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谈到这边，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以信为本的人？你知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活出不同的生命？完完全全不是靠你要去做什么。保罗在强调的是什么？要知道你是一个以信为本的人，你是亚伯拉罕子孙。亚伯拉罕怎么在神面前被称义？你我今天也可以同样活出不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非常容易的，非常容易的，我们很落入到我们要靠我们的行为，要靠我们的表现来赢得别人家的赞许，然后来赢得别人家的接受，来表达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忘记了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称义，不是因为我们行什么，不是因为我们成就什么，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什么。弟兄，我们谢谢你，你借着保罗在这边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是以信为本的人。从当初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那一刹那开始，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来相信你，我们是因着信心我们相信你。我们既以信为开始，求主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继续的以信为本来过日子，帮助我们要有个笃定。